好，我们接着。那这个菩萨清净界，什么叫菩萨清净界？从一开始他的发心要清净，所以当然这个要再讲啊，我看你们回头去听那个哈，我只是有些东西都一直很想，因为很明显看到很多人在持守各方面或者受持一些法门啊，从一开始知见没有确定，意乐心没升起，从此以后再修啊，诸多障碍，路认不清楚，路认不清楚，那个意乐心不容易起来，意乐心不出来，就变成只是在壳上勉强再勉强，也不要说是完全去壳了，就是说该有的认知没有啊，走起来诸多疑惑会在里头，路认不清楚，该如何抉择不清楚。好，接着再过来，二者不太惩戒，于违犯时远离微薄生悔愧故，即不太举戒啊，远离非处生悔愧故。简单来讲，该忏没有忏彻底，就是以违犯时远离啊，远离啊，就不太成，就是远离微薄啊，生悔愧故啊，就是你变成你这违犯时远离微薄生悔愧，那太举远离非处生悔愧，我们有时候就变成。我们有些地方明明有过失，但我们却没有彻底的去发觉。那有些地方根本没过失，你却在那里生悔愧。好，就是远离非处，非处就是这里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啊，我一直鼓励大家在学戒的时候，务必从法也要。现在很多人，我不是前面讲，很多人学戒说戒没学好，不要学法。我说哪有这种事情？那我们把学经论广学经论就以为是做学问做知识，不是，学经论本质意义是就是法，我们把学法的意义给混乱了，结果就学戒的时候学戒，法没有学，就戒的精神失去了，你不要以为你自戒条懂了就懂，所以有时候会误判自己持的不容易喜乐，而且持在持，发觉身心还沉重，烦恼还是在。为什么？没有真正对症下药。所以，当我们持戒，如果恰当智慧的持，你应该会觉得你的烦恼越来越薄。跟我们之前讲念佛三昧一样，你会发觉恶法越来越容易排除，善法越来越能承担，这就是感应。一定是，不管是闻思修。戒定慧都会有这样的感应，如果没有应该反省，你这样的修持假如不重新厘清它的定位，了解它的缘起，这样修会很困难。所以我们现在变成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犯在哪个地方，罪过在哪个地方，你才能彻底的。所以有说啊，我只是骂他，那我就跟他道歉。哎，你骂人让人家家破人亡有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你可能一个过失以为很简单，可是人家受你极大伤害，你不知道，你就简单忏，忏就能算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有些人就说：“哎呀，就算我错了，你真的觉得你错，我不大清楚，可是为了避免大家纷争，就说我错好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以为我们找人代替的啊？我们推脱责任？不是，佛法从来是觉悟的，没错就是没错。”那你不要一味的啊，就是我错了啊，为什么错？不知道啊，就是错好了。等会我跟你整个学法就是一味这样一直委屈承担，而不知道到底在哪里。学到最后越学越愚痴。所以一般真正在引导都会开解你因何错，错的如何，应该如何守护，如何令清净，都是很清楚的，类似这样。三者离懈怠戒，于睡眠乐以乐卧乐这个就是睡眠乐以乐卧乐不单着故啊，昼夜勤修诸善品故。能不能稍微休息一下？昼夜修行，勤修，这个实在太猛了，这个。 想到就有点喘。可是老实讲，所以我说这里面很多都结构在一块。第一个，你认得清楚，对法要升起，因为认清楚那种善法欲才会生。然后你又很清楚你的烦恼很自身，为了不让你做一半就被拉一半，做一半拉一半，到最后一事无成，所以你尽可能的，就是你温热的不要让它冷掉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 这次我在讲那个念佛三昧的时候不是谈吗，我们现在应该要改弦易辙了，或者继续这样修的话，就是杂玩都没玩到，修也很难成就。为什么？零零碎碎。第一个，知见不坚固不明确，方法次第，这个次第是什么？不是我们表面讲的次第，是彼此知道如何衍生的次第。就像我讲的欲，必须要知道它必须要有对境的可爱认知，欲善法欲才能生，对这个事情的道理能加以抉择，圣解心才能生啊，有信才会乐，有乐才会精进，这就是次第。很明显知道这个次第，这时候你会发觉，我必须不断的让这些因缘及早成熟，或者的话，我修完马上就被我后续来的烦恼一一打掉。我得不到这种法喜，我很难在修行上独立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办法有内喜乐支撑啊。那个法喜没有，你就像乞丐随时要等待外面给你安慰的，唯有你得到法喜。那为了要得到这个法喜，这种经验这种体验，你必须要精勤。你如果初一十五的修，然后又杂其他修，虽然也好先修，但没有系统修，不让因缘具足，此生难彼生。因为没有此怎么比，诸善品难成就，诸恶品不无法此灭彼灭，修了一辈子也都努力了，不符合道理，没有。好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慢慢运有一种心情，我现在虽然不还没做到，但我有一种心情，我现在是怎么逐步累积，我有一个极强的易乐心，等我有心，不是在拖，而是我不会贸然，但我知道终有一天我认为可以的时候，我打算二六十种完全投入，我必须拼个不惜生命的这种气魄来修，或者的话难断生死。我不是在很多地方跟你讲吗，我们的生命的懒惰是这么流畅，这么自然，一点遮都不用遮，就爱就爱，但我们的修行是这般勉强挡不住的，所以必须要靠你，一路要认得清楚，但还要精进投入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做一个更彻底的修行。这一生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段，遗憾了，遗憾。好，再过来四者，离诸放逸所摄受戒哈，修习如前所说，就是一个是对这个乐不单着。那昼夜勤修诸善品，还有一些放逸所摄受的离诸放逸所摄受，就是有哪些戒法能让你不放逸的。我们在很多戒里面在一般，其实像我们平常精进不放逸，这都是戒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表象上持守精进，就是持守，但我们对懈怠我也照做，比如说我像现在早，我不是跟大家讲早课也到，晚课也到，出坡也到，听课也到，都到，只是都是被人家赶着走的，这叫懈怠，这叫懈怠哦。你完全是被安排的走，所以现在很多的教育就是把你规划起来，养成一个笨人而已。你应该启发他，让他知道法义，而自己发动那种善法欲，而不是被规划到对，就是这样来，而那心慢慢死掉。你都没有切息，但你其实是放逸的，因为你心提不出那种精进力度啊。但如果你没讲这个，你还以为你精进，没有，我认为你叫懈怠。但这个在戒法上，他没犯啊， 那如果以我们比较，你有饭，我哪有饭，懈怠放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啊？那没关系，如果不要听就不要听了，我是为你好，我不是故意整你。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放逸，看那个脸就知道了啊。看到床就流口水，你怎么不放逸？看到那东西，做起喜欢做的就是津津，我那一份那个神采飞扬。然后一听课就一直拿牙签撑着这样。我们这么久了，怎么看会看不出来？没关系的，这个都是过来人。所以我有时候看你们睡，只要你能挣扎，我就放你。我怕你睡得太安稳，就这样。你不要让我觉得你睡得太安稳。我看你那份挣扎，我就有一种虐待的喜悦。好，再过来啊，就如前五支不放逸故啊，这个五支在第六页里面谈的。啊，这个大家能在我们都有讲过，第六页里面，有谈到，第六页那个第这个有讲前计行聚前计啊，前计聚行不放逸，后计聚行不放逸，中计聚行不放逸，先时所作不放逸行，聚行随行不放逸。那前三则是对于过去所做未来可能会犯的。如法回除，已经造的，好，过去、现在乃至未来可能的过失，起惭愧心回除，这叫不放逸。那后面两个不放逸是怎么样？后面两个不放逸是，我必须现在时时警惕，未来我当不要犯。好，然后。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时时守护不要犯，所以前面是一个对已经犯的忏悔，后面是对现在跟未来时时警惕不要犯，这叫不放逸。好，不，我前面有讲，你们自己再听一下啊。吾者正愿戒，远离利养恭敬贪故，不厌升天而自邀其修犯行故。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的初善受戒那个意乐心是贯穿在一块的，所以我们不是讲嘛，我们不是在法会里面说，哎呀，怎么不定价钱？我这个无价的定价钱，所以我宁愿不用钱，这是自我的尊重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升天，当然这个跟这个无，我是举例的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正愿，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主目标在哪里？所以我们不甘堕落，不甘为世间乃是不究竟的东西所束缚，我们今天所做一切但依菩提道成就佛道，就这样而已，其他一概不谈。好，所以我讲说，我们现在我常举例啊，我们现在其实我不常讲说，我们讲要出三戒，每次发这个愿，天人就笑掉大牙。为什么？他连欲界乐都守，连狗屎都放不下的，还是出三界？那天人，我们不吃的狗屎，他都还在执着，竟然要出三界，好好笑，而且牙就掉了。我为什么讲这种话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真为了出离的人，应该看清楚欲界不可爱。你有没有傲骨讲？色界无色界也非我所爱，你敢不敢这样说？照理讲，你讲出离就应该是这种骨气的人，可是没想到我们竟然连欲界就已经团团转了，还要更讲色界无色界，可是你偏偏讲的又出三界，那不是戏论吗？就像这样，不愿升天而自邀其修犯行故。所以一般修解脱行、修菩萨行都是何等气魄，而不是我们这种轻易被烦恼打败的人，都有一份傲骨。因为傲骨不表现那个傲慢相，而是那一份坚持自己的目标，不轻易为世间可爱之法 或是烦恼所的法所束缚所牵绊。这叫路认不清楚，这股傲骨还提不来呢。好，六则鬼则具足所摄受戒，以诸位以所作重视善品加行妙善圆满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守持戒法，它有规范，它有一个方法如何约束你的心。就像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，为什么有时候要训练你的思维仪，为什么要这样会这样，其实它点点滴滴都是在收摄你的心。像比如说我们入厕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这样，你不觉得烦吗？你可是你要反过来想，不是做形式的，是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给一个规则，我们的心是不是会顺着过去的凡夫习性，严禁都是在染污，那我就让你勉强一下，勉强久了你的心就会被我收摄回来。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意义，因为你心随时都在攀缘，所以我就随时缘一切尽，让你怎么发愿持咒，是不是回向？我们那个品仪日用里面不是谈到这些吗？不是吗？所以有意义。如果你发觉这个很琐碎，那你也可以用，我就缘一切尽，就像天台讲立缘对境修止观一样，是不是？就像这本论里面讲的守根律仪，这是技巧。所以平常的生活你要不能安住在这样的持法修持，你的烦恼经常被渗透进来，你要打它很难，久而久之又带着善又带着恶，那又持戒又纵容它，结果到最后以至于戒法变成什么抗药性，那个戒法起不了作用，因为你是同时表象持戒，烦恼却纵容在里头，久而久之那个戒法竟然起不了作用，为什么？被你侵慢掉了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如法生于正现行故啊。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出家人一些生活规范它是有意义，但不要做形式，一定要以如确实安住在他的真实精神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很多仪式，这有时候摆表演给人家看，不是，它是一种收摄身心的。因为你们最近有没有吃波饭？就吃饭而已啊。波饭的用意在哪里？波饭就比较清净了，的确，但不要以为这是形式，我以这个来虚荣，不是，因为我做一个出家人，用的是出家人的法器，这里面意念的包括一，不是这样，哎呀，我故意把它点一下，不是，它就不让你贪着，因为这粪扫衣坏色衣，它不是要你点一点用来虚荣用的，我们所用一切是出家人的物。这里面实时就像这个解脱一样，他实时意念的是那份解脱法覆盖在你身上，你行持的是这种解脱道，它有意义，而不是一直在着重虚表上而变成一个虚荣界，不是这样的。弄到最后你会讲很重视外头，但内心还不踏实。好，我们再看七者，尽命具足守摄受戒，离狡诈等一切邪命过失法故啊。就是我们维持我们的生活生命，但我们必须要清净的啊，不要利用种种手段想要维持。就像我们现在讲那个未曾有因缘尽的那五比丘，到最后不是堕落到这种程度，他是为了活命想尽办法欺诈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烦恼，但我觉得修道人到最后会越来越直心，因为他以直心以自己，我即便我烦恼我也愿意坦荡的面对烦恼，我以此坦荡真诚觉悟我的烦恼而如何修，我深惭愧，我同时知道我也不可能一下断，不是我纵容，我是如实，我不纵容，但我如实的知道我该怎么修，内心里外会通透，这个直心会想表现出来，而不是越修越呈现于外而狡诈于内。所以有的人 有些人他是有点邋遢，但这个邋遢里面看到是真心，我不是鼓励大家邋遢哦， 因为我宁愿拉他到至少他的过失我看清楚，我倒不希望你虚伪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教很重视觉悟，要真实，要真实。所以我宁愿错的让你知道，我也不要我一直在掩盖，我一直在做给人家看。就算我不是我出家第二年我就写末字期嘛，就算表面上我不能、我必须有点面子问题，但至少不能自欺。一旦自欺，这条修行路这个觉悟路就离开了。八者，离二边界，远离受用欲乐自苦二边法过。像我们有时候，我们当然比较，我们不至于说去我受有欲乐，因为像鱼当然其实也有。现在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修行很重视营养吗？这个其实也，那我们也离两边，除了苦乐两边，还有一切染着，就是以不正见的修持，以为这样叫做清净，以为这样叫清净，这叫借境取见。对戒法不了解，持守这个戒法，妄以为这样的戒能清净，错，不是这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在戒法上一味遮，有点像行苦边一样，他不知道如何才叫清净，真正的清净不知道，所以就以为这样叫清净，这样清净。那这样的行法同样是用的佛法的戒法，但其实走的跟外道一样，就戒禁起见。如果你以为这样做，一不断的从这个表面上去着重，而且是很多地方，我也碰到有些人，在佛陀戒法里面一直转到变成有点像外道，一味的苛求，我们讲有点一味的自虐。我不是要开哦，我要如法而已哦，不是一味的自虐。要知道道理，这个戒法当初主要的精神是要成就什么善法，对治什么烦恼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否则的话，你所做根本不清楚，跟外道人持戒一样。耆那教修的戒法还比我们清净，如果要从外面来看的话，是。九者，永出离戒，远离一切外道见故，这也是戒法。这也是菩萨戒。问题是什么叫外道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要外道啊，问题你就是外道啊。不是你嘴巴讲你不是外道就不是外道啊，问题是你懂得佛法跟外道的见一样。我们不是有一个人讲一个很有趣的，他把那个印度的一个书啊，里面讲那个神我梵天啊，改为如来藏。结果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德啊，我不说，因为我不认识，但我知道那个哈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甚深佛法，其实外道书只是名称改一下而已。那代表什么？即便你有虚名在外，但你的知见跟外道是通的。所以我不是，我们这次讲缘起法，不是跟大家讲到底有没有佛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在那里的佛性？有。”因中有果，错；没有活性，因中无果，错。那到底有没有？不可说，愚痴。哎呦，实在是，是吧？不过我相信，我们这次听缘起法的人，从五蕴里面知道活性是会合物，对不对？本来极尽自性涅槃的这样的五蕴法的，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不是有一个法体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谈佛性，谈佛性其实很多是顺向外道见的，没有缘起见做支撑的。哎呀，要听回去听缘起法，我这段你是顺外道。十者，以先手受无损失戒啊，以先手受菩萨境界无缺减故，无破坏故啊。这是菩萨清净戒，如是十种名啊，菩萨清净戒。那我们是不是会缺损？会，但这条路就是不断努力。我们不， 我这样讲不是，我还是讲我不是纵容，但我很务实。从我们受持菩萨戒要到圆满，这条路可长了，不要怕路远，因为本身当下就是有价值。我也知道现在不圆满，但我对这一份菩提道受持菩萨戒我充满意乐，我知道分分必有增长，功不唐捐。是不是我因为这种一个烦恼众生，我如果消极只是不造恶，我现在是反向行持，我本来很悭贪，我现在就行布施波罗蜜，直接跟他对冲，不是用对，不是那个武力，而是我有如是烦恼，我反过来。所以菩萨戒对治烦恼，顺着菩提心的这种觉相应的菩萨戒，是直接对治众多烦恼，因为它是觉相应的，而且它是细腻，它的心是广大的，它心是广大的，所以他那个心是坚固宏大，所以因此这一份觉入在他这样的发心当中，很多烦恼是不容易相应的，没有生存空间。所以我们讲发菩提心，远除一切魔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讲如是菩萨大施罗藏，能起当来大菩提果，为依此故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得圆满矣，现证无上正等菩提呀。就是说如果依此故啊，菩萨境界波罗蜜多得圆满矣，现证无上菩提，是不是从戒，为什么戒能成就菩提，有些戒不会成就菩提，但菩萨戒可以，因为菩萨戒六度，是不是他所有菩萨当学的摄善法饶益有情，所以他的戒在不是别于其他法，表面六度当中有别开说戒波罗蜜，但其实从戒的本涵，是不是内涵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它通六度？是，这个在菩萨走到最后，一度含摄六度。其实，在一开始，在我刚才讲布施的时候，你仔细看谈布施，谈到那么很实际的，如何关爱众生，如何用很细腻如法心来观察，这里面已经带着深刻的智慧，含摄其他功德而展现于外，叫做布施。被从这个面叫布施，另外一面可能是忍辱，另外一面可能是精进，另外一面可能是智慧，而以众生的种种烦恼能如如不动禅定，从一个行持当中竟然具足众功德法，是这样的。好，依此无量菩萨戒障正勤修习，常能获得五种胜利。一者常为十方诸佛护念，二者将舍命时住大欢喜。为什么佛能护念？我们先不谈佛这一边的护念，因为你本身的这样持戒是顺向如来法身的，也就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跟如来法身相应的。如来是无眼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他普对一切众生都行以慈悲的，不没有例外。但没例外是佛的广大慈悲，那我如何纳受如来的慈悲，就以如来的本怀跟他相应。越是能发菩提心，就是越跟如来的功德相应。所以我如何纳受清凉月，那我就把镜子擦干了。我怎么擦干？如来是如何成为如来，我就学如来如何修，这时候就跟如来的本怀法身相应。所以求生净土的人不是一味的只是在寻求自己，其实在学如来的愿，就是心净国土净。持戒者会往生戒清净国土，修四摄法的往生四摄法的国土，所以修一切善法普跟一切净土相应，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同时具体的净土，就像同时具体的娑婆是如何感应，净土也是如此。 但净土的果相其实背后有法的因缘，所以我们一直在求果相，不如从因地上来。所以善修一切正法，亲近净土，亲近因，是最容易感应净土的，而不是在表象上一直求。我们求其实就产生了皈依三宝，但真正的求，我的意思经常讲啊，我在求清净，不如我现在放下执着。我在求圆成时，唯识讲的圆成时，你们现在在听辩中辩，我在求圆成时，不用求，只要你依他起看清楚，就是圆成时。你只要依他起看清楚，众缘看清楚，遍计执那个颠倒就没了。只要我众缘看清楚，不要愚痴，缘成时就现前了。所以其实念佛就是觉悟心，但很多人不谈这个。哎呀，不过那方便啊，也是度化众生的一种善巧，但对某些人其实可以更直接了当，以净土相应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没办法细谈了，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有谈到了啊。将舍命时助大欢喜啊，所以现在很多哎呀临终会怕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你信不过。其实我们正常的会怕，但你如果被关起来要出狱的人会不会怕？只因为你不知道出狱，所以你爱着狱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临终，只要你临终不能欢喜的，我认为你对往生的认知不够前进。我现在标准就用这个，其他的我很难论，因为我以我的经验就是欢喜，欢喜假不来，临终要故意装欢喜，那只有疯子才会这样，要么就真正认定我今天远离娑婆，离开这个世间就如出狱一般。很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能果断的面对死亡已经很难，要能面对死亡还终于要出狱了，我这样的少。很多人修行修修修到最后，没把生死当作主要的目标，而面对生死竟然能欢喜，你把这个当你的目标就好了，而且要非常欢喜。经典是不是讲这个？所以我现在把很多标准干脆直接用一个欢喜，我用很现实的一个语词来检证每自我检证跟检证每个人的，包括你们自我检证，你们的功夫是不是下得到里头了？不容易哦。那你不是说我要求生净土？那你求的呢？求生只想生。要求生之前要先死呢，不死怎么生？所以一旦求生一定先求死，不是吗？终于死了，意思就终于要生了，结果说哎呀要死很可怕，那要生，那你不是骗我吗？所以很多人在很多的表象中自我蒙骗，不是蒙骗啊，不懂得很务实的。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一直都用现实例子，这样你比较容易检查你自己，免得一条修行路一条路一直很凄狂。我不是一个跟大家讲我看佛门里面很凄狂，活法不会学佛的人，我一定往生，但我希望我能活久一点，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，这个人调也调不出来啊。说你现在会不会挂？会。那你会不会往生？会。为什么？我就觉得会。那这你这种口头上讲的，你以后能不能舍生命？可以。那你现在五块钱要不要舍？不要。那这怎么差很多呢？五块钱跟生命那差很多，生命能舍，五块钱不舍，那这怎么弄啊？不是要你五块啦，是要你检查。所以将舍命时，为什么？就像本论里面谈，临终善根真上的人是安乐死，是快乐的死，跟这个都一样。 所以一个人在持持菩萨戒，请大家务必在现实生活当中珍惜因缘，落实到一切人事物当中行持菩萨戒，这会是你最后临终的最大的保障。所以我经常讲说，有人说，哎呀，你太累了怎么样，你就是这样才生病的。我说我生病是过去业力，那这业障现前的，过去不知道干什么。但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当然累也或许不管了、啊、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很努力的投入的时候，很积极长时间的投入，其实你知道最后带头的是这个念头，这个习性一直都是很自然流露出来的。所以反而是不要把它讲错了，你所付出的善绝对不会给你带来恶，它始终是你的支撑。而且你从于长时间不断的做的这个东西，才能成为你真实的支撑度。你用讲的用表面理论不一定有用。所以我说你的执着是那么现实，你的付出跟实践也要这么现实，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方向。我希望很快赶快成熟，就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经教开始具体磨练，不要就一直谈，人家东断西断弄了老半天，我们不要再走过去，因为过去大德不是这样，但因为大家不是这么不是很体会，我们必须就我们现前修行的现况去了解，我们不能一直不改变，依着老路，因为这条路到现在，难道大家不警觉，很难得利吗？第一个闻法一直听，但不能成为真知见。我们一直修零零碎碎，很难得利。难道你不应该好好检讨了吗？修行是这种自觉的，怎么会一直蒙蔽在这种表象上的东西？好，继续。身坏以后，三身这一块，再在所身常与啊境界若等若真，就是你会碰到那些持戒比你一样或是更好的菩萨，为其同分，为同法理，为善之事。啊，你会感应这一类人，这是业报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哪些地方，我们容易跟哪一类人，他有他的因缘，所以你很容易走到哪里就碰到善知识。第一个，你的心看到恶也会用另外善良的心去讲，这个本身你的问题。再过来，你过去所结的缘，你常不断的在行持这些，你所结的缘就是这一类，不是吗？那还有另外的缘吗？你老是看这个频道的，看的就是这个节目。你如果经常看慈济台的，我知道，你就不容易看到其他的。为什么他的台就是这样嘛？是不是？啊，你这样看的有的没有的，你当然感应在这里。所以你一个经常行菩萨道的人，你也经常跟菩萨就菩萨等侣，容易看到那些发大心的，就这样。现在因缘越来越少，就是了。因为世界的斗争越来越强，人心越来越狭隘的时候，就少部分心量大才会结这个缘，或者的话处处都狭隘了。人心要有广阔不容易，所以要有这种善因缘，同行善知识越来越少了。再过来，是者成就无量大功德上，能满境界波罗蜜多。我们刚才讲说戒是一种，但其实戒，您看从律仪戒、饶益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，前面也讲，你看啊，所有菩萨当学、当具，我都具；菩萨当学，我都学，这叫受持菩萨戒，所以他等于没范围，怪不得是功德障，全部都在里头。吾者现法后法，常得成就自信境界，戒成其性。后面这一句话本质了啦，这已经不是我要去持戒，我就是戒，我们叫做法身。法身不要把它弄成什么圆的扁的，这中间具足一切功德，虽一切法界不可得，从以长久的布施持戒成就的这份清净功德，所以以这种清净功德会显出三十二相，乃是显出一切相。好，所以佛法这叫不空如来藏。从你对世间的觉悟舍掉一切， 而他不是因此断灭，反而因为这样的广大智慧舍离一切执着，而一切法界处显现一切广大功德。所以当你持戒的时候，你这个戒功德会展现在你未来的一切处清净。我们不是讲说布施，布施有很大福德，但布施所得福德有时候会被夺掉。但如果布施是用持戒清净心在布施的话，你所得功德少人可以夺。为什么？清净。如果你再加上智慧的话，那个功德很大，而且不会动摇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所学的一切法落到你布施坚固，因为你有定慧，你有其他功德庄严布施功波罗蜜，你有其他功德庄严你的持戒波罗蜜。所以这个波罗蜜，这个持戒就不是持戒，因为背后其实综合了众功德法，所以它绝对表现在某个角度叫做持戒，但其实它是众功德法的和合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经常听闻佛法增长如实智慧的话，对你的戒体的增上是有很大帮助。我不是讲嘛，那从缘起来论戒的话，对缘起甚深道理的理解，更看清楚众生如何苦，如何颠倒，如何轮回，我如何防范它，这个是不是你的戒？因为智慧的关系，你的戒是不是增上？这叫道功戒。本身会走到道功戒，在经典讲它是最高了，它能含摄下面的，下的不能含摄上面。道功戒、定功戒，上含下，下不能含上。那所以当我们现在以正之见在持律一戒的时候，其实就顺向了定功戒跟道功戒，已经种因了啦。虽然具体成就还没有，但它就是种下这个因。好，如是如上所说一切自信戒等九种思罗，当知三种境界所设，为律一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如是三种菩萨境界，以要言之，能为菩萨三所作事，为律一戒能安住其心，摄善法戒能成熟自佛法，饶益有情戒能成熟有情，知道了吧？那个广度。所以到最后，这个戒法在哪里？这个有点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一切法是佛法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戒走到最后，凡愚痴颠倒，防戒法，是不是？有善当能成就，不成就就违戒；有恶当除，不除就是违戒。而善恶，从我们不是有讲到善恶，我们在这个未曾有因缘经讲到，我们经常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但我们却起码的善恶尽量分不清楚。我们的善恶经常夹杂的世间之间，我们不知道何谓为究竟善。众生颠倒为一切苦的来源，众生的觉悟才是一切解脱的根源，一切功德所依，所以这样的善才叫真善。顺着这样究竟实相的这样的善，越善离他的越远，而它不是空洞的实相，它不过是世间如实如实的真实的东西。所以学佛，我一直鼓励不要落入宗教上的幻想，而是越来越能从现实的这样的缘起当中，越一分一分看清楚。我们所有的戒定慧无慧，就是对他的对，不是造作，不是要增减，是显现在现前缘起的如实的透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大圣空之智慧里面有谈的、啊，希望大家务必把学火转为更具体的觉悟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保持对法性的了解，然后应机的展现不同的善？我自己必须要什么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不动，我必须时时正观一切缘起，而能不在这里增减，但却因一切不同的因缘，针对众生予以尊重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对小孩子，我会尊重小孩子的想法， 但我在尊重小孩子的想法的时候，我会不会迷失在小孩子的事情上？正如我讲的，小孩子需要讲圣诞老人，我绝对不会讲他，那是假的。我不会跟他讲假的，我会好好的说出好感动的圣诞老人故事。讲完了，你们旁边跟我讲，你是不是颠倒了？你也迷圣诞老人？没有。正因为我不迷圣诞老人，我才说出了各类不同的圣诞老人的故事。为什么要说出像让小孩子能懂的？我知道小孩子这样的心灵起这样的分别，有这样的烦恼，有这样的需要，所以我应他的因缘说出这样的故事，假施舍一切善法，不是吗？那我会不会迷失？正因为我不会迷失，才说出这么多精彩丰富的故事来，是不是断灭啊？更加丰富，是不是？所以前面律仪戒安住其心，摄善法戒成熟自己的佛法，重功德佛所说的法善法，再过来成熟有情，自利利他菩萨戒，人性最彻底的展现。人是人性最根源的善的前提展现，所以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，是不是？持法界护摄，持于人界当中，其实具足的佛法的一切功德，也一颠倒也会落到六道轮回，但不离开此处，若能觉悟，也能成就四圣的果位。如是总摄一切菩萨所应作事，所谓欲令啊欲啊，就是欲令现把乐住，安住其心，身心无倦，成熟佛法，成熟有情。你看哦，现法乐住是怎么样？我们透过不断的修持，让我们安住在定法，从定法当中，我们很多的烦恼慢慢远离。我就方便念一下了，好，什么叫现法乐住？现法乐住，我们现在就成就烦恼清安喜乐了。所以我们讲说学佛学一辈子到最后都没尝到，冤枉哦，撞墙哦，所以我不甘愿。二十来岁就出家到现在，如果没尝到，不满哦。所以务必要谨慎，不是我要尝，这正是我们利益众生的最真实的根底，因为你自己没有体验。佛法要心，就是要让佛法有真实利益。哦，他怎么说？若诸菩萨所有禁律，就是禅定，远离一切分别，能生身心清安，最极极静，远离骄举，就骄慢啊，举就是高举啊，离诸爱畏懒着，然后能泯一切相，当然这是比较高了啊。但我最要强调的就是说，他所有的禁律啊，菩萨的禁律是远离一切妄想分别，而得让身心清安，最极极静，远离一切烦恼，这叫现法乐住。我们如果不谈那么高，我们透过不断对治无欲无盖，是不是现法乐住？现在现实远离欲界烦恼，清安喜乐，是不是就现法乐住？但同样的现法乐住，是不是谈到更究竟？菩萨的现法乐住是泯一切分别，泯一切相，这是更究竟的现法乐住。所以他菩萨的禁律是含着空智慧、般若智慧相应的。好，安住其心，是不是律仪？身心无见，成熟有佛法，成熟有情，是不是三个三句境界？是不是就谈这个？如是菩萨唯有而所菩萨境界，唯有而所境界胜利，唯有而所境界所作，除此无有孤落过落真。为什么？哪有这么真？他什么都包了，你还能赢过他？菩萨细腻到一切法处皆是菩萨行处。所以以前我们道场写，就是为了鼓励大家行菩萨道，就在我们道场师父就写一个菩萨行处，这是菩萨制造工厂，就是特别标记这个地方是菩萨行处，是菩萨修的学的地方。后来我就写一篇文章，菩萨行处，行于何处？行于十八界。 我们菩萨行处把它标在这个道场是一种鼓舞，但我们真正的菩萨行处在哪里？那时候我就写菩萨行处行于何处，行于十八界一切法处，皆是菩萨行处。所以那时候我出家不是两年，我不是那个书签有写吗？佛身即法身，法身遍一切，恭敬一一法，即如供养佛。恭敬一一法，法身遍一切，所以于一切人事物当中，都以清净智慧心相应，以慈悲心对待，就如供养佛。这是菩萨戒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哪一个处不是你关心的地方？你看到坏的，你如何自省？看到坏的，如何生慈悲？在面对一切境的时候，能如与正法相应，这都是菩萨当行。前面讲菩萨清戒里面有谈到五盖要舍，对不对？身心不能安住，应该急求三知识，教授教戒，能得以安住。若知道心无所住而不寻求善知识的教授教戒，犯戒。您这个都谈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摄善法戒是极为精进啊，那利益众生更是孜孜不倦。过去菩萨求大菩提已于中邪，未来菩萨求大菩提当于中邪，普于十方无边无际诸世界中，现在菩萨求大菩提今于中学，我现在也在学，我与菩萨为同学。会不会狂妄？不会的，我们是比较常考不及格的同学，不过因为我依然持守这个菩提心，我欢喜。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啊，我们时间稍微拖一点点，当你用很真实心，在以极强的意乐心在行持菩萨戒，了解菩萨的功德而极强的意乐心，你这时候如果要观想自己做莲花，其实有点花姐你会有一种感觉，不好意思啦，不过也是理所当然。这你会花姐有点理所当然，为什么？这不是狂妄，因为它就是理所当然。就像持戒清净，法尔如是会欢喜。这样的清净心，感受这样的观想，如实显现，也是一种因法上的因缘感应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起不来。我们对佛的法身功德不了解，所以当我们在礼忏的时候、拜的时候，我们要观普贤菩萨成六牙白象，你就会观得很勉强。但你如果了解佛法的道理，你会发觉这种观本是如此。所以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，我们讲说我们请佛是从把佛从外面请来，还是佛本在此处依我诚心让他如实显现，何则为圣？后则为圣。本是感应的，只是众生愚痴颠倒。就像那个未曾有因缘经，活在那个啥，那个叫啥，善提罗嘛，活在他的四方显象，他就不看。活时时在这个地方说法，我们却无视他，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时时觉悟一切法是佛法，金刚经所说一切法是佛法，一切处不就是菩萨行处吗？是吧？希望透过这么几十小时的课啊，能制造出菩萨来。大家分工分工，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，那我们现在几个菩萨胜过诸葛亮。最近我们那个法师，我再差一点好不好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一直就有一种怯懦，不知道如何行持。那我之前不是讲一个小菩萨的故事？好，我这里再演一次好了，这是我编的。有一次我在跟大家讲，远处有一个地方不受活化，极为烦恼，十二业道畅生， 有谁菩萨愿意度化这些可怜众生，免他们堕入六三恶道轮回？很多人就默然，只有一个小菩萨走路都还不稳，我。人家讲说不要闹了，我们都不敢，你那么小孩子，像我们华人啊，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，站到旁边去。闽南话讲，无耳无嘴，垫垫的，不要讲话。小菩萨，我哪，就别人都没有，因为其实别人在成就他了，只是故意揶揄他，不要闹了啦。那么难，你凭你这么一个乳臭未干的，到最后他真就他一个。我说好吧，既然没人举手，就你去吧。好高兴，就带着领命就要去了。结果才走出大殿，就被那个门槛绊倒，空，断手断脚扛回来，都还没踏出大殿就倒了。那回来了。就一耽搁有几个月了，因为断了嘛。经过几个月以后，佛就重提旧事。我们上次有讲到有一个地方需要菩萨去度，请问谁要去？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小菩萨要去，结果他一走出门都还没跨出去就跌倒了，因此也耽搁了好几个月。请问这次谁要去？又没人讲。结果小菩萨还有石膏还在，我去。大家就更大声下了，拜托，因为你这么一个狂妄啊，这么一弄耽搁好几个月，你省省吧，站旁边去，我们另外找人。小菩萨还坚持，我啦，让我去，众生好苦，让我去。小孩子虽然幼稚，心很真诚，到最后也没人举手，只好他去。这下他知道了，走到门槛，这时候他说这次我不会中计的，所以他慢慢提起来，一跨过去，哈哈，我没倒了吧。结果走到大门，拱又倒了，大殿门没倒，外面三门却倒了。又回来又三个月，下次再来，这下可大家更不要闹了，越讲越凶，你这么胡扯，我们光你这样已经搞掉半年了，那边人家越来越糟了，你就一直跟要发心，发了老半天就不用那个。他说拜托了，让我去。其实诸大菩萨都在旁边，同时约仪，同时鼓励。我们在跟你调侃的同时，一直希望你不要退。你至少经过两次三次，每一次的错误你都记下来，你不会再犯。终于经过很多次才到对方，结果一对方又被打回来，因为实在功夫不到。可是小菩萨坚持继续举手，哇，他已经举好几次了，大家就看他表演。其实大家也知道，就是要锻炼你这个小菩萨成为大菩萨。菩萨的锻炼必须要由大象触踏。我们讲那个什么，永嘉正道哥不是讲吗？小菩萨的成熟必须要大菩萨踩的哦。小菩萨的成就靠众生踩没用，因为菩萨够壮的踩不通，要大菩萨踩才通。所以大菩萨一直虐待他，可是内心说不要倒，不要倒，一直在鼓励他不要倒。我们是在淬炼你，我们在种种外表里面种种取笑你、揶揄你、阻碍你，其实都是在磨练你更加成熟。唯有这样，你才会慎重再慎重，才不会狂妄。然后这样一次一次，菩萨终于成熟了。都是从烦恼来，但这个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，他始终没有忘掉他菩萨的发心。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小菩萨。你们没摔几次嘛？再摔，至少现在摔都还没断手断脚嘛。不要怕。所以那一份心，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眼前，是一条菩萨道利益多少人，那是多漫长的事。我今天不在乎这个，我在乎的是你菩萨的真实功德。我从所有的烦恼，我们说烦恼结识是菩萨的什么资粮啊？是不是莲花必须要在污土当中成长？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是小菩萨，我也不是大菩萨，但我有小菩萨那份坚韧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 那我就讲好嘛，是不是？菩萨戒结束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